啊，昨天是讲超，
昨天晚上我们谈了超越的上帝啊，就知道我们要认识上帝，我们首先要把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和作为受造物的人这个界限要划清楚了。我们很多时候老是要用受造物的心态去想上帝，就想不明白。所以你就知道上帝在天上，人在地上啊，所以人和神之间存在的本质的难以想象的差距和鸿沟。只有当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才可以认识上帝，才能够领受上帝的启示。实际很多时候我们在寻求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我们人心的骄傲。我觉得我们懂的东西，我不认同的东西肯定是错的啊，所以有时候就完全是拒绝去听一些跟自己的观点不一样的一些事情。那这样我们就很可能就是失去得到真理的机会。所以当一个人真正的谦卑下来，以一个受造物的心态去仰望造物主的怜悯，去仰望造物主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能够领受到上帝的话语。所以昨天我给大家分析，今天虽然我们的眼睛看，肉眼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手也摸不着啊，但是借着上帝创造的宇宙，浩瀚有序的宇宙，我们就知道肯定有设计有创造，就这么简单一回事。因为感谢主啊，昨天有好几位哈、就都相信了耶稣基督，就是感谢神的恩典。那当然很多人就要问了，那我们相信有神了，那为什么这位神就是你们基督教敬拜的耶和华呢？这么多宗教，这么多神，那为什么别的神不是呢？啊，这就是很好的问题啊，你必须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你不搞清楚，虽然你相信神了，你也不一定成为基督徒啊，对不对？你可以成为伊斯兰的教徒，成为佛教徒，成为道教徒，都是可以的，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成为基督徒？那么敬畏神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为什么就是和耶和华怎么连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只能很简单给你们讲一点。因为游子吟专门有一章啊，谁是真神，来谈很详细的谈这个问题。实际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有很多的差别，但是归根到底，很多宗教都是宗教的创始人看见了人间的苦难，希望找出一条通向神的路，或者找到这位真神来解脱人间的苦难。所以我们相信很多宗教的信徒都是人生心地很深，希望能够做善事做好事的人啊，但是因着人和神的差距这么大，所以当人要凭着自己有限的智慧去找神的时候，他绝对找不到真神的本体，因为神太高太大了。你看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是什么？瞎子摸象，对吧？一头大象在那儿呢，几个人蒙上眼睛，每个人摸出来都不一样。何况我们都在三度空间呢。我昨天谈到了，我们这个上帝可能在26度空间以外，我们三度空间是怎么会找得到的？所以，如果人要去找神，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人造神。人按照自己的文化，按照自己脸去造一个神来拜。大家不信你到庙里去看看那菩萨的长，菩萨从他们的长相到穿戴，无不是人的文化理念的投射。最近我读到一个新闻，我都觉得难以相信。知道今天大陆的很多那个 CEO 在拜谁吗？在拜雷锋。 雷锋，你们可能从台湾来都不知道雷锋是谁啊？雷锋是60年代一个部队的一个班长，最后因公殉职了啊。这是毛泽东写了一句话，向雷锋同志学习啊，所以全国都学雷锋。他年龄他可能比我就大几岁吧。我要不就看见真有照片呐、啊，那 CEO 都跪在地上，前面就是一个雷锋的像子跟那立着呢，大家跟那磕头呢。你看，你要人去找神，你哪能找到真神的本体呢？基督教刚好是反过来，基督教所信的这位神是真的，他知道你我们找不着他，所以呢，他来找我们，他来启示我们，他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因为他知道，除非他亲自来告诉我们，否则没有人可以认识到他。但是我们的神希望我们都能够认识到他。所以他降卑，他得迁就我们，来告诉我们是怎样的一位。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它不是人想出来的，是神找人。那神找人的结果会是什么呀？神在造人。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一切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我昨天说的一个新的创造。所以你看刚好就这么反过来的。所以今天那你说你有什么证据说基督教是启示性的宗教？有什么证据说基督教是神找人不是人去找神？证据非常的清楚。首先66卷圣经就是神来启示我们的话语。那你说明明是人写下来的，明明是用人的语言写，怎么会是神的话？你们如果要问这个问题，就去读那一本圣经的权威，全都回答你们问题了啊！因为他必须要人来写，用人的语言写，人才看得懂嘛。如果有天使的语言，那谁能读得懂？读不懂，是不是？很多很多的特点，表明66卷圣经指的是来自于神。当时对我一个非常触动很大的就是，刚开始读圣经，读完第一创世第一章就这一本，神在6天之内造天地万物，第一个人是耶和华上帝用尘土造的，那明显不对，人是从猿猴变来的吧？那怎么会从尘土造的？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根本不是神的话，是神话，就扔一边，再不看，哪有时间看童话？这么忙嘛，是不是？但是后来我就开始了解圣经了。圣经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你们知道是什么？它预言的准确性。预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几百个预言到现在一个错的都没有。哇！当时我读了这个，我真是大为震动。他怎么敢这样预言的圣经，而且一个错的都没有，你绝对不能用纪律来计算的，对不对？大家知道美国这个60年代的总统肯尼迪上任以前有一个预言家，美国有一家叫迪克森夫人，他就预言到肯尼迪的任期要遇刺，果然最后肯尼迪遇刺，所以这个迪克森夫人的名声大噪，哇，大家都知道了。后来大家去统计一下他预言的成功率是多少呢？大概6%。你别笑啊，6%很了不起了。100件事他能预言6件事情，我们能够预言几件事啊？1/1，对不对？他100件事能6件已经很不简单了。但是圣经的预言的准确性不是6%，也不是60%，也不是90%，也不是99%，也不是99.9%，而是100%。当时我就很直觉，说圣经后边一定有来头，他要不怎么敢这么预言呢？后来你才发现了，除了圣经以外，没有一本宗教的经典，别的宗教敢预言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所以你们如果有圣经机会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42章，耶和华神就向亚神提出一个挑战，好，你们都说你们是真的，那如果你能把过去、现在、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儿全都告诉我们，而且你讲的特别的清楚，讲的对，我就承认你们是神。 可是除了我以外，你没有一个所谓的神，你敢预言将来是出现什么，而且预言的准，所以你们都是假的，就这个标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不仅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也是人类历史的掌管者，他整个把握着人类历史的动向，所以他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儿。是吧，预言一个准确一个，预言一个准确一个。那别的经典，宗教的经典，佛经啊，或者道教的这个三宗四谱啊，都也是很博大精深的。可是往往就是自己个人属灵的经验啊，或者是做人的准则啊，就根本就不敢预言将来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些自称是神的人，他并不是人类历史的掌管者。你预言叫预言错，预言错还不是不预言了。所以别的没有一本宗教除了圣经以外，圣经中敢于这样预言将来人类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特点，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只能来自于神。第二，我们昨天谈到，不是圣经是我们敬拜的神是三一神嘛，对不对？独一的真神呢，但是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又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一二三，三二一，这是很难用理性去完全了解的。但圣经这样启示，我们就这样信了。这是超越人理性的东西。记得有一次唐崇荣牧师去讲道，他刚一上讲台，有人就递上一纸条，他一看，他笑一下，他说，我把这纸条给大家念一下。这纸条怎么写？说，唐牧师，我认为你是世界上最笨的人，因为你都不懂得一加一加一等于三，你说一加一加一等于一，你不是最笨吗？连最简单的加法你都不懂。汤姆斯笑一笑说，是啊，他说你懂得加法，懂得一加一加一等于一，我懂得乘法，一乘一乘一等于一。那也说我比你还高明一点啊。那今天三一神怎么讲，怎么三位加在一起还是一，圣父圣子圣灵在一起还是一？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一个最好的解释是，因为圣父是无限的，圣子是无限的，圣灵也是无限的，无限加无限再加无限还是无限，这是我到目前我认为最好的啊。所以这就是三一真神啊，三一真神。所以呢，有一段时间因着上帝的爱，他让第二位格的圣子以人的形象显现在我们世界上，我们就称他是耶稣基督啊。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头衔。比如说某某医生、某某教授，对不对？你说我们说这个苏锦新牧师啊，苏锦新是他的名字，牧师是他的头衔。耶稣的名字就和旧约的约书亚是一个意思，神的拯救。基督是什么意思？受膏者。在旧约的圣经里边，旧约的时代，凡是做君王的、做先知和做祭祀的都要用油来膏抹。但是耶稣呢，他既是君王又是先知又是祭祀，以及三者一身。所以呢，耶稣基督就是圣子当他以肉身显现的时候的名字。所以有时候我们单说耶稣，实际在耶稣的时代叫耶稣人多着呢，但是你要加上基督这个头衔，那就这一位了啊，就是神差的这一位。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曾经有一段时间以人的形象显现在人类的社会当中，他的教训、他的受难、他的复活升天，这些都是不可推翻的历史事实，没有一个人到现在可以把这些事情推翻。所以就是说，这位神是真正介入了我们人类的历史三十多年，来教训我们，而且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计划。像这些都是非常真实推不翻。所以有了66卷圣经，然后再有耶稣基督他的道成肉身，他的受难复活升天，这就是很清楚的表明是神来找人啊。所以基督教信仰我们常常说它是启示性的信仰，对不对？因为是启示性的，所以我们敢于承认圣经中有的东西我们并不完全明白。大家想，如果圣经是人编出来，它 他一定要面对自然其说吧。那有的人我们承认我们不完全懂，因为毕竟是神的东西嘛，对不对？有一次一个慕道友说，冯老师，你在医学院工作，请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说你问吧，我知道一定不简单啊。他说你们常常说哈，一个人信主圣灵就会进到心里去，请问圣灵进去以后住在 DNA 的哪一段上啊？哎呀，我真是想问他没法回答啊。你真是仔细一想，其实是一件很奥妙的，一个无限的神怎么会进到一个有限人的个体里面去了？他进去以后住在哪儿呢？他整一个地方待的吗？他怎么样给人的心思意念起作用呢？完全不明白。这时候我就想起了主耶稣和第一个第一母谈到的时候，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对不对？主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想不明白，人都老了，我还能从母亲肚子再生一次吗？啊，接着主耶稣就讲了一段话，他说，风是谁的意思吹，你听见了风的响声，却不知道风是从哪里来然后到哪里去，人的重生也是如此。哎，我就想这个很对啊，对的，你听见风的响声，但风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不知道啊。重生为什么也是这样？圣灵怎么样进到我们的心里？圣灵怎么样和住在哪什么地方？圣灵怎么样和我们的心思意念起作用？完全不明白。但是圣灵做工的结果是每个人都要看到的，因为当真正一个有圣灵的时候，他生命就要改变，这就是奥秘了。至于中间这个机制是怎么运作的，不知道。所以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的奥秘啊。神在创造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有人说，那为什么不写的具体一点？怎么有光就有了光？你想想，写具体啊，谁读得懂啊？对不对？我们这里写的第一定律是，只能守恒嘛，物质不能不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对不对？能量也不能创造，不能消灭，只能从一种形式变成另外一种形式。这个神一说一句话，就从无变有，就有了光。你说那写清楚了，谁读得懂啊？完全违反自然力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所以圣经中很多的东西，它是超越我们的智慧的东西，因着它是上帝来的启示。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位造天地万物的这位宇宙的创造主，那就是基督教所敬拜的这位上帝，区别就在这儿了。不是因为我今天是基督徒啊，我就把圣经举那么高，把耶稣基督的复活举那么高，反过来的，因为我认识到了圣经是神的话，我相信耶稣的复活确实是无可推诿，我才会成为基督徒，是这么一个关系啊。所以有机会你们有机会读游子吟啊，就专门第三章花了几十页的时间来写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你说好，我也相信独一的真神啊，耶和华是宇宙间的创造者，那问题又来了，他和我是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一定要接受他做我的救主？难道我自己不能救我自己吗？我前半生也没信耶稣，活得不是也还可以吧？哎，就是这个神，这个独一真神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一定要信他？对不对？今天我就得给大家谈谈这个问题。我们昨天是谈神，今天要谈谈人。只有当我们了解到我们人是什么，我们今天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你才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自己的一生是非常的美满成功的一生。那什么是人生呢？人生可以说，人从出生的摇篮到走向坟墓这百十年，这个时间段就是人生，对不对？可是这是人生呢，是人的一生。什么是人呢？人的定义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我反正我活了十几岁都没想过，直到有一天我上了大学。上大学不久就被我们一个复习主任叫住，你也是到那儿来念书的呀？我说是啊。那时候十七岁一个小孩子，个子比现在还矮，是吧？那不像大学生一样。我说是。 说你念深呼吸，我对。他说那你告诉我什么是人吗？哟，这一问还真把我问住了。你学生物的，你首先知道人是人吧？啊，你也不是。我也答不出来。他看见我很窘迫，他说：“我告诉你吧，人就是两根管子一口气，明白吧？”我听了半天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给我解释一下，人就是的一根食管，一根气管，再加上一口气，明白吧？哎，谁想想有一定道理，对不对？人活着你的吃饭吗？人活着你的呼吸吧？人活着不就是一口气吗？这口气你倒不上来，人就没了。哎，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是总觉得不太对劲啊，怎么把人简化到这个太机械了，不是啊？简化到两根管子一口气了。再一想肯定不对，为什么？因为猪也是两个管子一口气儿，牛也是两个管子一口气儿，马也是两个管子一口气儿，人确实有两个管子一口气儿，但是你不是人的特有的，对不对？谈人的定义就是说，这个定义只能适合人，不适合人以外的任何生物，这地方的定义。但是我也不敢和他辩论了，我刚入学这个大学生，他已经是副系主任了，再说我也不知道人是什么。得得得，就这事儿就过去了，但一直记在心里。后来我就开始去查字典，一查字典，汉语词典，人的定义非常的清楚。人是什么？人是会使用语言，会使用工具，从猿猴进化来的高级动物。我想这个定义是多少年的标准定义啊？人怎么来的？劳动创造的人。今天你们要到自然博物馆，甚至到美国的自然博物馆，你去看一个大的一幅图画，从猿到人啊，猿开始是四肢爬行，因着要劳动，前肢用来使用工具，后肢用来行走，所以前后肢就分化了，就从半爬行、半直立、半爬行，最完全的直立人。大家还记得这图画吧？就跟真的似的。过去我们完全相信了，今天你仔细想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如果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请问猿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如果一直往前追，你会发现人的祖先不过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但是你肯定不能停在这儿啊。单细胞生物又从哪儿来的？再往前追，哦，有人说这回发现了，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既不是炎黄，也不是老子、孔子、孟子，是什么？是电子、胶子、夸克，是大爆炸以后一团热乎乎的基本粒子啊！基本粒子砰砰砰产生原子核，产生原子，再砰砰砰产生分子，无机物变有机物，单细胞出现。单细胞、多细胞、陆生、水生啊，水生、陆生、爬行、飞翔，然后哺乳动物，人就变成了最高级的动物。我们常常说人是进化的最高级的动物，实际达尔文并不是这样讲的。达尔文认为进化根本没有方向。为什么会进化呢？你生物脑袋变嘛，对不对？环境呢就是一个筛子，适者生存。你变出这个心脏适合这个环境你就留下了，不适合就被淘汰了，所以它只是一个筛子而已，它没有能力把一个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简单的定向的往一边，它没有这个变化。你适应这个环境并不表明适应另外一个环境，对不对？所以达尔文认为整个进化就完全没有方向的。所以在达尔文的眼里，一个人和一只老鼠并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别，比如人并不比 老鼠高级，你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偶然你就碰上人而已。弟兄姊妹朋友们，如果人真是这样无目的的偶然来到世界上，我们在谈人生的意义，我们会不会觉得很没有意义？如果要谈人生的意义，除非人来到世间是有目的的，否则谈什么意义？猪人还要谈猪生的意义吗？ 他不是吃饱喝足了睡觉了长肥了被人吃掉就完了，对吧？所以你会像这些今天很多的所谓的很著名的学者，就是因着他们解决不了人从哪儿来的，认为人是进化的一个动物，所以你问他人生的意义他根本无法回答你。大家知道英国的罗素嘛，啊，哲学家数学家得诺贝尔奖金。后来有一次他很多粉丝啊，这粉丝我是最近回大陆才听说的，说冯博士你有好多粉丝，我说什么粉丝fans 啊，后来知道不仅有粉丝还有钢丝还有铁丝啊，反正一路跟着他的这些人啊。有一次就问罗素，他说请问啊，人生的意义何在啊？罗素听完以后耸耸肩膀说，你问我人生的意义何在又有何意义呢？哇，这粉丝们高兴的呀，你看这大师回答的多么积极幽默啊，实际什么都没回答，因为他回答不了，人就是动物，你还谈什么意义啊？你有吃有喝就过去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没酒喝凉水啊，过去就完了，你还谈什么意义啊？所以你想，如果人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这问题你解决不了，你人是哪儿有方向啊？你如果你就不知道你活在世上要干什么，没有目标，你能够谈得上你是成功还是不成功？你达到目标就算成功了，对不对？你没达到目标就不成功，你如果连目标你都不清楚，你哪儿怎么样你去过你的人生呢？再有像人的本性如何呀，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呀，东西方一直也是争论不休的啊。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因为环境有恶，所以呢人就学坏了，所以有孟母三迁，要择好邻居而居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荀子说不然，人之初性本恶，两人对着干都有一定道理，但是谁也说不了谁。那么人的最终的归宿在什么地方？这百十年过去以后，当我们的肉体消亡以后上哪儿去了？是不是真像唯物主义讲的人死如灯灭，人死了肉体消亡什么都没有，是真是这样吗？所以大家发现吗，像这几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乎着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好的人生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正确的解答，你人生根本就是空的。但是如果我们人要用自己的智慧来回答这些问题，一定回答不了。人要用自己的智慧来回答，一定是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道理非常的简单，因为要回答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智慧已经超越了我们人自身的智慧，你没法去回答。今天我们很多人在编计算机的程 computer science 哈，在电脑程序，你想如果我去问电一个程序本身，你从哪儿来的，你要干什么，这程序能回答我吗？他绝对不能回答。那我要问这个程序从哪儿来的，他要达到什么目的，问谁呀？程序的编写的人，谁编这个程序，你问他就记住了吧。他为什么要编那个程序，要达到什么目的，怎么编成的，这个过程全都很清楚了，对不对？今天是同样的，我们要问人是从哪儿来的，人活着要干什么，将来人最后的归宿在哪儿，问谁？当初造人的这一位，问上帝，问题就一清二楚了。所以这些问题你一回到圣经早就有非常清楚的答案。我只给大家看两段圣经，第一段圣经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就是第一个人。 所以我们根据这两段经文，人的定义就非常的清楚。人是什么？首先人是一个活物，对不对？有生命的活物。什么样的活物呢？是耶和华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用尘土造的，有耶和华的生气的活物。大家看看这个定义是清楚不清楚。我们如果读创世纪，我们看得很清楚，所有地上的活物都是耶和华神用尘土造的，但是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只有人有耶和华的生气。所以这个定义只能适合于人，不适合于人以外的任何生物。大家看这个定义是不是比两根管子一口气强多了？这就是说出处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这是人以外任何生物所不具备的。当然大家要问了，什么是神的形象样式？这神的形象样式绝不是指外表外貌，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个灵，不计外貌的啊。所以根据很多的圣经呢，我们会发现按照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起码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哈。第一个是在道德的属性上和上帝相似，像上帝。第二呢，有尊严。今天我们一直在讲人权，对不对？实际人权是什么？天赋人权。每一个人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人，穷人富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贫穷的是富裕的，在上帝的面前人人平等。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尊严是上帝赋予他的。所以我们经常一直讲人权，就是从圣经来的啊，他有基本享有。所以我到美国以后开始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震撼啊，就是看那个看一个新闻片啊，就是电视片，就是当这个美国警察把这个犯人就是逮捕以后，把他铐起来，不是要上那警车吗？那他因为手铐上了，他进警车的时候他没有手扶着，所以呢那个警察在他进车的时候就用手挡在那个门框子上面，是这样让他进去，就是万一他碰上的话，他碰到警察手而不会碰到门框上。哇，这个小动作当时就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虽然是罪犯了，但是罪犯你该怎么惩罚了怎么的，但他作为人他应该有他的尊严啊。所以我们今天讲人权就是从这儿来的，天赋人权有尊严，另外就是在地上有管理的权利啊。刚才我们念了这段圣经，神让我们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中的鱼，把地上的管理的权利交给人来做啊。这就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一含义。现在我稍微简单谈一谈在道德的属性上向上帝啊一些含义。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那一位凭己意做万事的神，也就是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做的一切都是真善美，所以他有绝对的自由意志。那么这样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呢，就神赋予他相对的有限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说这样造的人他是有思想的，他可以观察，他可以分析，他可以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就常常有慕道朋友问说，你看当初耶和华上帝造人的时候，为什么不造一个上帝说什么就做什么的人，对不对？上帝说你别吃分散树的果，就不吃，那多好啊，省得他们犯罪还得连累我们。那上帝能不能造一个说上帝说什么就听什么呢？当然可以了，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但是这就不是神的形象。就好比上帝就造一个机器人，一按电钮还说 I love you， 那这就不是上帝的形象，没有自由意志，他没有思想了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创造性。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实际上有无限的创造性。那么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人呢，神就赋予他相对的有限的创造能力。所以你看几千年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层出不穷，一直有新的东西出来，对不对？那这一点让我体会很深。中国大陆啊，现在那个手机的花样款式比北美强多了。我是多年以后第一次，大概2004年回大陆去，先到了上海，因为美国手机在国内就不能用， 让我去买一个，想买一个简单的手机。我一进去呢，服务员特别热情，哎，说你买什么样的手机啊？单卡的、双卡的、一电的、两电的，我完全不懂他在讲什么，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那北美手机哪有这么复杂啊？他也很诧异，他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后来我想半天，我怎么回答他？我说我刚从乡下来的。哦，难怪难怪啊，是乡下的，好好啊，解释一下一电怎么回事，两电回事，一卡上了，听了半天还是没听明白。就买了一个最简，我说我就要能说话的就好了哈，什么都不要，什么功能都不要，就是说话就好了。所以你看发展的很快很快，一代一代一代啊，你现在这发展的非常快。但是你除了人以外，没有别的生物有这个特点，对不对？我们今天讲的生物有非常奇特的那个本能啊，你看三文鱼的洄游啊，这个候鸟的迁徙啊，这个蜜蜂的六角凤凰，它非常的奇特。那所谓什么叫生物的本能，就神所赋予它的生活的能力，它的生存的能力，但是没有赋予它创造性的，对不对？六角凤凰，那一千年以前六角，今天还是六角，比如说有一天变成八角、十角了，没有变了，对的。你是说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类人猿和人的关系最近了？那你看见哪只类人猿有一天突然大家一个开一个会，一下组装一辆小轿车开着跑了，有没有？那绝对没有吧。那神没有赋予他创造性的啊，所以你就看得见人很特别的啊，很特别。再有圣洁，圣洁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啊。为什么？因为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神就希望他们过一个能够讨耶和华上帝喜悦的生活。所以呢，神在造人的时候，按照罗马书的第二章，就把神的律法写在每个人的心上。有了律法，就是一面镜子，一个尺度，人就知道哪些是当做的，哪些是不当做的。这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良心呐、啊。我们知道有良心，过去说不清楚，对不对？比如说你别人欺负你了，你是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他说：“良心多少钱一斤啊？你拿出来我看看。”也说不清楚，知道有，说不清楚。但今天读圣经就知道，原来是我们的上帝把他的律法写在每个人的心里，让每个人知道哪些当做不当做啊。所以这是良知。另外灵性，神在造人的时候，刚才讲了，把地根造好以后，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这就注明了人绝对不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他一定要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追求灵界的丰盛啊！最后下面再讲。最后，永恒。圣经讲《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不论他是谁，他最深最根本一个渴求，就是希望永远活着，对永恒的渴求啊，这个是非常深的一个东西。有时候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因为你还没到哪个处境啊，到了处境就非常希望能够永远活着。是在这一群我们就了解为什么秦始皇一做皇帝马上就派出很多人去寻长生不老之药，那不是光是他的人，每个人都有这个永恒的观念啊。像这些特点啊，就在道德属性上和上帝的相似，这是除了人以外没有别的任何生物有这样的特点啊。所以人是非常奇特的一个受造物啊。那有人就问了，那在天地之间，人在时间和空间都这么样的渺小，为什么耶和华上帝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单单对人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甚至包括天使都不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对不对？为什么要人要这样？那也就是说，这样造的人，神需要人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活在世上要干什么呢？啊，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样受造的人，人生的目标是什么？第一是彰显神的荣耀，第二享受与神的同在。希望能够按照这样一个他的一些样式的，能够让我们的言行举动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神的荣耀 能够彰显出来。同时因着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能够和神能够和谐的相处，能够享受与神的同在。这就是人生最高的目标啊，最高的目标。那么人生的终极归属在什么地方？一部分人进入永生，另一部分人进入永行，永远的行吧，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不是永生就是永行啊。那至于说人的本性，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啊？那我们就要看你说的人之初是哪个之初。当我们讲的人之初是讲上帝造人之初，性本善，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讲的人之初是讲我们从母亲肚子出来之初，性本恶。大卫说了，他在母亲肚子里就有罪了。所以丁总，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了，我反正觉得千年来的问题一度身体全都解决，起码我是全解决啊。这就是上帝来的启示啊，来的启示。那既然人是这样独特的一个受造物，那我们今天人的状况怎么样呢？我现在就要告诉大家一个大家都不愿意听的话题，每个人都是罪人，在上帝眼里。开始我很不服气啊，何罪之有啊？人非圣贤，岂非无过？缺点错误是有的，但是没罪啊。我记得那时候太太先孩子们先去教会，我成天有时候就每个礼拜五送他们去，送去十点钟才去接他们，包接包送，态度非常好，但是自己不进去啊。有时候你等外边等半天，他也没有完，哎，就进去看，一看茶点没结束，又不好意思走，就坐下来听。不坐还好啊，一坐下来呀、啊，那气儿真是不大溢出来。你就看见了基督徒翻开圣经，哎呀，主啊，神啊，我又犯罪了，又得罪你了。我说怎么搞的，又回到文化革命了。你还记得文化革命期间读那个毛主席的红毛泽东选集，对到自己斗思批修，横斗私心一闪念啊，怎么好容易这个刚刚跳出来几年，现在又套上去了啊，心里特别的反感。当然大家应该明白，所以今天有时候一看见教会的很多祷告啊读经啊，就觉得好像特别排斥。我大家别忘了，圣经在前，文化革命在后。文化革命都是从圣经学的，但是我们先经历的是文化革命，所以这东西出来后，你去一看，你心里就很反感，所以就一定把这先后秩序搞清楚了。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反感，就是没有明白圣经中讲的罪是什么含义。但是犹太人非常的清楚，好，新约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记录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反对耶稣的犹太人，他们抓到一个正在犯奸淫的妇人，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说，夫子，夫子就是老师了啊，这个人正是在犯奸淫的时候被他，你说该把他怎么办？从表面上啊，他们很尊重耶稣，对不对？来信问耶稣一点，实际呢他们是要给耶稣设一个圈套，他们就这次约束肯定完了。为什么？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行奸淫的妇女要用石头把她打死的。但是当时在耶稣的时代，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说罗马人有一些法律的，就是说你犹太人不能够因着你自己的宗教你私自把人处死，如果你私自把人处死，你就触犯了罗马人的刑纪，罗马的刑法。所以他们认为耶稣这次你说用把他用石头打死还是不用石头打死，你都完了。如果耶稣说好，按照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们马上就可以到罗马人去告他，你用自己的宗教你把人处死。但是如果耶稣不用石头把他打死，好，你连摩西的律法你都不遵守，你怎么可能实现这样？是怎么他们就知道耶稣一定都掉进去了？这圣经怎么写？耶稣就蹲在地上写字，但圣经也没说写什么字，我也不敢乱说啊。我记这一条规矩啊，圣经没说的地方就闭嘴啊，就写字啊。犹太越逼越紧， 他以为耶稣没办法，结果耶稣站起来说了一句话，就把整个局势全扭转了。耶稣说什么？说你们当中有谁认为自己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打他，就这句话。结果耶稣这句话出来以后，犹太人身体怎么记？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了，没敢留下。而且这个走啊，不是一窝蜂的走啊，很有秩序的走啊，啊，从老到少。哎，有时候为什么从老到少？也许犹太人跟中国人差不多嘛，哈、啊，尊敬老人啊，老人先走啊，然后孩子再走。有人说不然，越老的犹太人越知道罪孽深重，先走为妙，跑了孩子跟着跑，反正都跑了，没人敢留下来。只有一个人没走，谁没走？那个犯奸淫的妇女没敢走，她不是说她觉得没罪啊，她不敢走，等到耶稣向她定罪。所以你看，即便是反对耶稣的犹太人，他们也知道自己是罪人。圣经讲得很清楚啊，诗篇十四篇，耶和华从天上追看世人，看有行义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一个都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一个都没有，就讲得这么绝对。前几年我去参加一个福音营，那这福音营呢来了一个探亲的父亲从大陆来，他女儿已经信主了，就把他带到教会。哎，他觉得弟兄姊妹也很欢迎他，听牧师讲了也很好，他挺喜欢去的。哎，就有一次就听到牧师讲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他过不去了，他下来找了牧师，他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都是这个好没写，你知道我是谁啊？牧师说不知道，他说我是老运动员。这牧师是从台湾来的，不太懂他这句话在说什么。哦，说请问你是什么运动特长啊？是田赛啊、竞赛啊，还是五项全能啊？是吧？他说不是不是不是，所谓的运动老运动员，就是每一次大陆的政治运动很多呀，每一次政治运动呢，他都是被揪斗的对象，每一次都是斗争他，所以每一次运动都有关，那不就老运动员了吗？哦，牧师说明白明白。他跟牧师说啊，他说在那样一个条件下，他说我给自个儿定了一条，以不变应万变，你怎么动我就是死不认罪，坚决顶住，就不认罪。啊，当然受很多很多苦，在那个年代啊，就这样几十年就顶过来了，就没认罪。他说你看在那么困难时我都顶住了，现在这么好的条件，我到美国来看女儿，反而让我认罪，那么困难时我都没认，那怎么现在会认罪呢？绝对不可能。而且他跟牧师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他说你看我来看女儿，我要申请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嘛，对不对？他给我签证我才到美国嘛，因为了申请签证，所以我们当地的公安局是给我出了无罪证明的，哎，要不我怎么能够拿到签证呢？所以他跟牧师说，他说你只要不承认我是罪，不让我说我是罪的，我马上信耶稣。你想你要不是罪的你还信耶稣干什么呀？啊！但是最后他明白了，所以那天当了几百人最后做见证人的时候，他当了几百人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蒙神赦免的罪人，他明白了。所以我想这个老先生的想法呀，很有代表性，就是只是把罪理解为是刑事犯罪，对吧？杀人啦、放火啦、偷盗奸淫啦、贪污啊，哎，被人起诉了，法庭宣判几年几年，哎，这就犯罪了。甚至有时候你已经触犯国家刑律了，对不对？已经偷盗了，已经贪污了，还是没发现，没人告发我，所以还是没罪。甚至被人告发了，可是因为我的律师辩护有方，最后法庭宣判无罪释放，还是没罪。像加州你们的圣杰姆森他杀妻子那个，到现在还大家都知道是他杀的，哎，最后他还是算没罪啊。这就是所谓的刑事犯罪。那么刑事犯罪是不是罪呢？当然是罪。可是圣经里的讲的罪的观念，比刑事犯罪还要宽还要广。新约旧约都用了几个字来谈罪， 其中用的最普遍的一个罪的含义就是什么？射箭不中乎。什么意思？就是你射箭或者打靶，你不能够射到最中间那个红心，偏离了标准，这就是神的罪的含义。你看今天打靶和射箭，过去打十环就是满环了，对不对？现在是十一环了，就是最中间的红心是十一环，你打十环就不算满环了。也就是说，你除非打到最中间的红心，达到了神的标准，你只要偏了神的标准，在神的眼里就是罪。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得到神的标准。首先我们来说，我们刚才谈到了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照我们，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享受神的同在，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生的最高目标。但是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每一个人以后和神的关系断绝，都不再以神为中心，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的整个的活动就不能够再彰显神的荣耀，而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圣灵的上帝的荣耀，不能够再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而且被逐出伊甸园，不能够享受与神的同在。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每一个人都偏离了上帝为我们制定的人生的目标。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罪的，达不到神的标准。而且在圣经当中，神为我们颁布了很多的道德的标准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最集中体现，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途中，神在西奈山颁布的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大体上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条到第四条谈人和神的关系，后边第五条到第十条这六条谈人和人的关系。就前面谈，只有我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对不对？你不可以拜偶像，你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你要守安息日，这是四条。然后紧接着六条，第一条是什么？第五条就是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对不对？就这十条。后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这十条归纳为两条最大的。第一条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耶的神，这是律法中最大的一条。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全心全意的爱上帝，能够像爱自己一样的爱别人，我们就达到神的标准了。问题是，一个不认识的神的人，和神没有关系，根本就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有没有罪，人和神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啊。今天我们还不认识神，其实这个不重要啊，只要我们奉公守法啊，努力的工作啊，诚实，至于说信不信上帝，那是次要的问题，不就是这些问题。但是在神的眼里，这是第一重要的问题，你和他的关系，我们和他的关系。所以我们有的慕道朋友，今天也许你确实你的道德水平很高啊，你就能够考虑别人，那你工作很认真很负责任，那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你连这位造我们救我们的上帝你都还不认呢，还能谈得上爱他吗？所以在上帝的眼里，第一条大的诫命就犯了。甚至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全心全意的爱上帝，还是三心二意半信半疑？恐怕我们都值得每天审查我们自己。第一条，第二，爱人如己，谈何容易啊！孔夫子都只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你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嫁给别人，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圣经讲的，你要主动的，像爱自己，要去爱别人。实际我们的爱都相当的有限，而且都有条件的。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你可爱我就爱你，你不可爱我就不爱你。你看，都有很多条件的，哪能够像爱自己爱爱别人呢？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达不到标准，上帝眼里就是犯罪，就这么简单。这些我都不愿意讲了， 所以有的学者呢就把有的罪呢称为积极的犯罪。所以约翰一书三章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神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以犯奸淫，那我们就去杀人偷盗犯奸淫，直接用神的兴旺去对抗神的律法，这就有一点像我们所世间讲的刑事犯罪啊，有点像。第二，还有所谓的消极的犯罪。什么叫消极犯罪？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从表面上来看，我没有做坏事，可是如果我们知道神让我们做这一件善事，做这件好事，我们却不去做，在神的眼里同样是犯罪。为什么？所以无论是积极犯罪，无论是消极犯罪，都是偏离了，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这就是罪的含义。所以我想，如果每个人都明白了圣经中讲罪的含义，又能够诚实面对我们自己，恐怕没有一个人感受自己没有罪。而且我们今天不是因为人犯了罪才是罪人，是反过来的，是因为人有罪性，有这个罪根，是罪人，所以一定要犯罪。所以圣经怎么说？圣经说私欲既怀的胎就生出罪来。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世界观，就是所谓的罪性，私欲或者情欲。有了这样一个罪根，它外在的条件一旦适合，它就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罪行。所以你看英文圣经它就用单数的 sin 啊 ,sin 来表示罪性或者罪根，用复数 sins 表示罪行。因为有了罪性在里边，它酝酿酝酿之后，条件适合它就表达出来，这就是罪性。我常常给大家讲啊，我是要看罪人的自私的核心，看孩子最清楚。一方面孩子很活泼可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乐，另一方面孩子是绝对的自我中心，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好看的全是他的，稍不注意就在地上打滚撒泼啊，哭了半天一滴眼泪都没有啊，他就是要引起注意了，来抗议了啊。你们从台湾的就知道啊，寇世远监督啊，寇世远监督啊，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被恩待与被怜悯的》，就是基本上他不是完全是自传了哈，他写了他在服侍徒期间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其中有一点对我印象非常的深，他就讲到他当时啊，他有一个孙女儿啊，有一个孙女儿，但是两三岁的时候，跟他关系特别好。每当这个寇监督从外面一传他回来，小孙女儿一看见爷爷回来，什么都不管了，就往爷爷跑过去，就让爷爷抱他啊，隔代非常关系，隔代亲，关系非常好。有一次啊，当寇监督把这孙女儿抱起来以后，他发现这孙女儿正在吃糖，他说：“今儿我来试试这孩子的心怎么样？”他就问：“你爱爷爷吗？”爱啊，回答的又响又脆。马上回答，那你把你的糖给爷爷吃一块好吗？马上就没有回答了，就沉默了。这时候寇监督就装着生气了，他说啊，你所有的糖都是爷爷的钱给你买的，如果你今天不给爷爷吃糖，爷爷以后再不给你买糖，就这一段话就灵验了。你别看孩子那么小，他已经懂得权衡利弊了，他马上就说，爷爷我给你吃糖，你把眼睛闭起来。所以寇监督把眼睛闭起来，闭起来留一个缝，看看这孩子要干什么。结果本来呢，这孩子呀，一个手转了一个糖啊，这个手转一个糖，这个手又转个糖，就看那个孩子把这个手的糖挪到这个手，把这手空出来干什么？伸到嘴里去，把嘴里那个小糖渣取出来，一下塞到爷爷的嘴里，爷爷吃糖吃糖。你说这孩子可爱不可爱？可爱，可恨不可恨？可恨。我想这种事情恐怕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每天都在发生，谁教孩子要自私的？恐怕很少有家长教孩子自私，本性使然。为什么？因为孩子单纯的，他不会想我这样说这样做别人怎么议论我， 有什么不好的，他就怎么想就怎么说了啊。所以孩子的言行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今天我们长大了，思想就复杂了很多了啊。说一件事儿只说一句话，现在想一想是利大还是弊大，总是要想捡利大弊小的事儿去做，对不对？就有一天如果我也正在吃糖，那别人从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特别的一种糖，吃一块少一块，突然被一个会友看见，我们是哪一块？因为本来我就不多了，你还凑什么热闹？满心不想给，这我想了半天还得给一块。为什么？否则他就出去说啊，你别看红石到处去出去讲道啊，这个人吝惜的，连一块糖都舍不得给。那我总不能我一块糖把我名声全端上了吧？你看，你想了半天还是给出一块。实际呢，心态和孩子是一样的，这就是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教育有局限性？因为教育可以让你知道知识，甚至让你知道善恶，知道哪一事儿当做，哪一事儿不当做。但是教育不能够改变人的本性。信主以前就发觉到，要想做一件好事儿，要费很大的劲了。你像登山一样，使劲卯足了劲儿，一步一步才能往上走几步，才能做一两件好事儿。一说做坏事儿，不用使劲，一放松，嗖一下就下来了，自然就做坏事。那为什么做好事难，做坏事容易？做坏事容易啊，过去都不懂，今天读了是你明白了。原来人的本性就是趋向于自私的，除非我们逆着自己的本性去做事，才可能做出一两件好事来。只要顺着人的本性一做，绝对是坏事。所以有时候你信了主，你再读圣经，真是觉得圣经说到人的根本上了。我信主以前读很多人生的哲理的书，信了主以后一读圣经，别的书不用读了，没有一本书说透了，就只有圣经才把人说透。他知道你人从哪儿来的，现在状况，所以很多问题讲得很清楚。所以人人都是罪人。当然今天我们谈偏离的标准一定要很清楚，偏离的是神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人的标准脑袋变了。我这些年回大陆就是非常的感慨，经济是发展了，但是人心道德的沉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是无官不贪了，到了这个程度。有一次一个政府官员跟我说，他说如果把我们当官的拿出来站成一排，每一个都枪毙的话，肯定有误杀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你再想想今天是什么样状况。而且几十年以前中国的婚姻还比较规矩的，现在二来三来啊，完全司空见惯。他们自己说那 CEO 要出叫到正式的场合的宴会，都是带小老婆亲人，如果谁敢带自己的原配，表明这人一定很怕老婆，就到这个程度。还发表很多的新的名词都听不懂，有一种名词叫什么，这个 MBA， 你知道什么叫 MBA 吗？ M married， B but， A available。 married but available， 哎，就说虽然我已经结婚了，我还是可以给你乱来，这叫 MBA。还说只要家里的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哦，讲得天花乱坠。殊不知在神的眼里，尽管你在世人大家都这样做你就无所谓，可是神的标准只有一条，两性关系上帝只是为夫妻所设立的，任何夫妻以外的两性关系，无论是婚前的同居，婚后的婚外情，在上帝的眼里都是犯奸淫，都要面临上帝最后的审判。 所以像这些都一定要很清楚啊，标准一定是神的标准，天理标准不是神的，不是人的标准，人的标准哪里变了啊？当然我们说人人都是罪人，也不是说我们每天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坏事，人也可能做三件五件好事，但是不能够永远做好事不做坏事。所以圣经说什么？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我们可能今天做好事，明天就做坏事，当面做好事，背后就做坏事，这是我们的状况。也能做几件好事了，但是不能永远做好事而不犯罪，一犯罪就是罪人。所以这些就是圣经教导的非常清楚的，我想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那如果每个人都有罪，罪会带来什么结果？也是非常的清楚圣经。犯罪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死亡。罪所带来的要付上的代价就是付上死亡的代价。首先我们每个人和上帝的关系断绝，灵性死亡。人和神这个关系非常重要的，这是个纵向的关系。当这个纵向的关系一出问题，人的横向的一切的关系全部出问题。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全部出问题。人和人之间再不是彼此相爱，爱人如己，而是什么？彼此相争，彼此相斗，彼此相恨，彼此相杀。这只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战争杀戮不断。中国的历史统计过，大家看神州了嘛，对不对？几千年的时间，和平时期那占可连十分之一都占不到，绝大部分时间在打争斗。人的问题不解决，你没有办法。人的问题，自身的问题不解决，你一切的改革都是很有限的。远弟兄可能到你们这儿也讲过道嘛，他是怎么信主的？他是首先认识到人的问题，那八九民运后他不就逃出来了吗？最后到巴黎建立了民主阵线，结果呢就发现在民主阵线就开始尔虞我诈，争名夺利，争权夺势。远志民觉得不对了，我们都还没掌权就开始争权夺利了，那如果真让我们掌了权，能够比现在的掌权的好吗？还觉得有问题。最后他写过一篇文章，我们骨子里有毛病，他是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他才去寻求上帝。所以今天社会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人的问题，一切都是要人来做的。所以如果你人自身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罪行都没解决，你的改革怎么能够进行到底？也许你都还没成功以前，没掌权以前，你还能忍辱负重做一点牺牲，一旦大权在握，马上人的罪行就出来了，马上就腐败贪污，马上就被新的一代改革者取代。新的改革者一上去同样很快下来，就是一直你看人的整个世界历史就这样循环的。因为人自身你就是亟待被神拯救的对象，你自己的罪行没得到解决，你怎么可以把改革进行到底？那就很有限，几十年就赚回来，几十年就赚回来。中国情况也是一样的，这不是绝对单是哪一个政党或哪个个人的问题，它整个人和神的关系没有摆正，就会出现这样很大的问题。第二，我们肉体一定要死亡。实际按照圣经，如果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听了神的话，不吃分善恶树的果，而只去分了吃了生命树的果，人是可以永远活着。但是不听啊，不听被做出来，最后就不让他们再回去吃生命树的果，否则就永远活着。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肉体的死亡就来到了。不仅如此，最严重的是将来我们要面临第二次的死亡。大家知道人肉体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啊，人的肉体消亡，灵魂是不会死的，都要有个地方。而且当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复活，肉体和灵魂结合在一起。所以复活的不是光是灵体啊，是有灵有体的，而他们将来都可以辨认的。 哦，想当初我们还在这个南湾的这个爱修教会还在这聚会呢，某某还信主了，就这还记得的，还完全可以辨认。但是当我们复活以后，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审判完以后，人就分成两部分了，一部分人和神在一起，就是天堂；另一部分人永远和神隔绝，这就是地狱。而这就是永永远远就无休无止就下去了，所以圣灵教主是永远的沉沦，无底洞了，一直就沉沦下去了。那最后人的最后，人类的历史最后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就是这两部分人，就带着这么严重的后果，第二次的死亡，永永远远的死亡。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人的犯罪。因为人有罪，人就没有办法重新与神和好。因为有罪的人就是黑暗的、污秽的、不洁的，而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公义的、是光明的，两者不能够相交，不能够相同。有罪的人不敢见神，神也见不得有罪的人。所以常常有人说，哎呀，说哪天神仙我显现一样，马都信了，那显现不得的，那显现了你活不下去的。因为神的光一照，就把我们的污秽黑暗全都照出来，要你无地自容。你看大先知以赛亚、使徒约翰，都是当在一线中看见神的时候，就跟死了一样，没有办法。大家知道以色列的会幕哈，或者是圣殿，圣殿的后边有一个最圣洁的地方，就是一个幔子盖着，叫至圣所，至哈，圣至的至，最圣洁的地方。那地方呢有什么呢？有约柜啊，约柜里边有十条诫命的法版啦，啊，盛玛拉的金碗啦，等等很多东西啊。那上面有个盖儿，盖儿上面有两个长翅膀的天使，叫基路伯。那当初在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经常就在这个地方对摩西说话，啊，非常的圣洁，没人敢进去，太圣了。只有大祭司，以色列的大祭司，一年一度，在赎罪日的那一天，带着祭牲献祭的牲口的血，进到这个幔子里去，代表以色列人向神认罪。可是大祭司也是人呐。他进去能不能活得出来都不知道，因为神太圣洁了。所以你们读六位记就会发现啊，大祭司专门有个袍子，特定的袍子，袍子的下摆有装饰的，什么装饰呢？一个石头，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这样装饰的。那为什么要有铃铛呢？学者就在分析了啊，因为有铃铛，大祭司活动的时候那铃铛就会响，对不对？所以当这个大祭司带着祭牲的血进到这个幔子里边去的时候，那以色列人不敢进去。那么大祭司是死是活，以色列也不知道。但是如果听到铃铛，一会儿响一下，一会儿响一下，那说明大祭司还不动耳了，没太大的事情。那如果时间一长就听不见铃铛响了，那很可能大祭司就被击杀在永生神的面前了。那又不敢进去怎么办？有时候他们是大祭司进去以前就在大祭司手上拴一个绳子啊，那大祭司如果不动的话最后就拽出来了啊，或者有时候早就准备好一钩子，看着这半天没响的事，就探着钩子探着在木里边把大祭司勾出来。弟兄姊妹朋友们，当人的罪没有解决以前，人和神的关系就是这样可怕的一个关系。按照你和我的本相，因着我们有罪，我们大家也记清楚，我们不是单单的替亚当夏娃背黑锅，好像是他犯了罪上，我们龙老师讲得很清楚，因为众人也在犯罪，我们也在犯罪，不是单单替背他的罪名而已啊，只是他的犯罪很影响我们，他的犯罪让我们和神的断一断了，那我们当然我们就陷在罪里了，我们自己要负责任。所以按照我们的本相，将来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结局 都是走向与神的永远的隔绝。我昨天不是谈到了吗？神尊重我们，对不对？尊重我们作为一个自由意志的人，所以神尊重我们的选择。耶稣来救我们，一切愿意相信他的就可以免下地狱。但是神尊重我们的选择，你也可以选择不信，不信神也尊重我们，也不消灭我们，但是我就得把你放到一个你永远见不到我的地方去，我总给你找个地儿吧。这个地方在哪儿？就是地狱。我们读圣经就会发现，实际这个地狱不是先不是为人准备的，是为那些堕落的天使准备的。但是你这不信的人，你总能给他放个地儿吧？那就是到一个永远见不到的地方。大家知道，美国刚立国的时候啊，没有监狱的，但是后来犯罪人太多，你总得找个地儿放他吧，那监狱就出来了。今天在地狱是一样的，地狱就是永远和神永远的隔绝一个地方，非常痛苦。地狱并不是神在施刑法的地方啊，给受各种苦刑啊、鞭打呀、啊，这种就绝对没有这个。只要和永生神永远一隔绝了，就是痛苦无关。我昨天不讲了吗？神的普遍的恩典，对不对？虽然我没相信阳光、雨露、空气，啊，都给我们了，而且你周遭有很多爱神的人在周边，那你真有需要。这些弟兄姊妹就回来帮了。可是那个时候永远和神隔绝，永远和神的爱隔绝，和神的恩典隔绝，永远和爱神的人隔绝。那到那个地方，那里的痛苦是比任何痛苦都更痛苦的。所以这就叫永远的刑罚，无休无止的刑罚一直下去。所以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的结局都是这样。那有人说，既然罪带着这么严重的后果，干脆我们就别犯罪了，离恶向善好不好？但是实际呢，我们又做不到。据说啊，有个诗人，他去拜访一个高僧，他就问问佛教的经义是什么，结果这老禅师就给他讲了八个字：诸恶不作，众善奉行。什么恶都不要做，什么好事都做，这是佛教的经义。他听完以后，他非常的后悔失望，他这是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是佛教的经义啊。他连三岁孩子都知道做好事不做坏事吧，对不对？然后这老三岁说，是啊。他说，三岁的孩童都知道，八十老翁做不到。你知道是知道，你做不到。寇坚奴有一次也讲那个故事啊，就在这个台北的，那是怀恩堂是哪个堂啊，结果他就讲，三岁孩童都知道，八十老翁做不到。他老重复好几句，结果大家都回头看一个八十老翁，因为那时候刚好一个八十老翁坐着，一看是谁呢？蒋介石先生坐在那儿了。啊，寇坚奴说完了，蒋先生坐在下面，我一直说这八十老翁做不到。他说不怕不怕，就是靠着神的爱，得勇敢讲神的道。结果是散会以后，蒋先生走着给寇坚奴握手，讲得好，讲得好。八十老翁做不到，那就是做不到啊！你知道是知道，你做不到，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什么意思？就是一切犯罪的，我们已经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成了罪的奴隶。什么奴隶？你没有自由了，被罪辖制住了，想不犯罪都不行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会，我们总是受捆绑了啊！有人做金钱的奴隶，有人做名义的奴隶，有人做色情的奴隶，反正都有自己的捆绑了。一件事儿明明知道不该做，偏偏要去做，做完又后悔，后悔完了再做，是不是这样？这就是被捆绑，你根本没有自由了。大家再看见了吗？这也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别的宗教说你只要做好事行善啊，积德就可以上天堂。基督教说不行，你做再多的好事，你是罪不去掉，你不能见我的呀，你不能见上帝的呀。所以你很多很多的差别，大家好好读，你就会发现，因为基督教的神是造人的这位，他把人都看透了，他知道人的问题在哪，怎么样才能够去生活，绝对不能靠几天所以善事好事就能上天了，做不到。 这人没办法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人自己救不了自己，需要救助了。那有人还说，那既然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上帝也知道，上帝又这么爱我们，是不是干脆上帝来一个特赦大赦，通通上无罪全回来不就完了吗？上帝是爱我们的，可是上帝有他做事有他的原则呀。圣经说什么？我们的上帝是什么？耶和华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上帝啊！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有罪又算你无罪，那神的原则在哪儿？那完全没有原则了，对不对？那你说怎么办？人自己不能从罪里出来，耶和华上帝又不能算我们有罪为无罪，难道上帝就眼睁睁看我们这样堕落下去吗？不是，神有神的救法，神的救法怎么样？神就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救我们，让他的独生爱子第二位格的圣子有一天取了人的形象来到世界上，他来讲解天国的道理，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服。同时他为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实际耶稣基督是没罪的，但是因着他爱我们，都担在他的肩上，他为我们的罪去付上死亡的代价，本来应该我们去死的，他替我们把这个死亡的代价付了，所以呢，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接受他救恩的人，那我们就可以因着他的死我们可以活下去，就这么简单。比如像法律上，对不对？一个人犯了死刑要枪毙他，要执行死刑，但是一个人愿意出来，愿意替他死，而且这个人呢也接受他的这样一个替死，那法律上好，你也愿意，他你愿意替他死，他也接受你替他死，那么好，你死了他就可以活下来，就这么简单。今天是同样的，我们本来应该是我们死的，因着神对我们的爱，他替我们死，就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就是犯罪一定要付出死亡的代价，因为耶稣替我们死了，我们就可以因着他活下去。讲了半天，这就是福音。神帮助我们把我们自己拿不掉的罪，帮助我们把罪拿掉，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所以你看福音书记载，耶稣最后断线的时候说什么？耶稣有大声喊叫，气儿都断。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他就这里讲的幔子是什么？就是刚才我谈到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那个幔子。那怎么理解为什么耶稣一断气这个幔子就会一下就开了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教我，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你看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说了两个字，大家还记得吗？说了什么？成了。主耶稣没说完了，不是完了，成了，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因为他完成了，所以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他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他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为什么？没有惧怕了，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把他的罪洗净了，他不再是罪人，在神的眼里已经是义人，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他当然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进到至圣所。所以这个把人和神隔开的一条幔子就打开了，这就是神为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你看主耶稣会说什么？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彼得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所以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福音的核心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能够洗净一切愿意相信他人的罪，使他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 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天人之间唯一的桥梁和通途，只有这个十字架把地和天连在一起，只有这个十字架把人和上帝连在一起，除此没有第二条路。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会说他是道路？因为只有借着他，借着他的替死，借着他的救赎，人才能够真正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你别的宗教可能也知道有神，知道有上帝，但你知道是知道你过不去，没有一条路可以通过去，只有通过耶稣的十字架才能够到神那边去。所以当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当主耶稣说他是唯一的救主，绝不是自大，绝不是他的排他，其实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因为只有这个十字架这一条路让人可以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到天上去，到神那边去。所以这是一个真理的东西。所以我今天借着这个，我也给弟兄姊妹讲两句话。传福音一定要把福音传进入，千万不要去传信耶稣只得世俗好处的成功福音，这是害人害己的啊！比方说你看你今天被逮捕了，赶紧来信耶稣，你祷告明天给你好工作啊！你现在不身体不好吗？有病吗？赶紧信耶稣，一祷告明天身体就好了。你不明天考试你还没准备好功课吗？赶紧信耶稣，明天一考就是哎。当然作为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父神，他对我们世俗的需要会看顾的，但是这个不是福音的根本啊。福音的根本绝不是单单得世俗的好处啊，这世俗好处有一天全都给你了，你人死了全都得全都没有了吧。一定要把他们带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来。可以，我们传福音可以根据不同人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切进去，这没有错，不同人有不同的方法，但是最终你一定要把他带到耶稣的十字架下，让他认罪悔改归向神。最近好几个人对我说，说冯牧师，我都信主好几年了，今天听你完你讲到，我知道我是个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还信的什么耶稣。我不是问他怎么信的，我问怎么传的，全讲好话，啊，愿不愿意得祝福的，愿意得祝福全都过来，那谁不愿意得祝福 啊愿意得祝福就信主了，那绝对不是这样的吧。但有人说，那他不愿意听罪，一讲罪他吓跑了怎么办？那吓跑就跑呗。当然你要把罪跟他讲清楚啊，你不是说信不信上帝，不信上帝下地狱，那不能这么简单，你就把道理跟他讲，为什么罪是什么含义，我们今天人的情况是怎么样，为什么耶稣在拯救，我们就把道理给他，如果讲清楚他还不信，那就走呗。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正愿意追求真善美，他愿意追求永恒，有一天他一定要回来，千万不能去迁就，不能把福音的这个变味降调去适合人的需要，那是害人害己。他如果都不知道自己是罪人，都没有认罪，他信的什么耶稣？他成天在教会没有用的，受洗也没有用的，如果一洗就上天堂，那干脆我就办一个天国洗澡堂就好了，对不对？大家往那一写全都上天了，绝对不可以吧，心而受洗吧，对不对？受愿意相信认罪悔改相信耶稣，他受洗才有意思呀。如果我们不好好去传福音，光是讲好听的话说，你以为你结了果子，实际他根本没有信，害人害己啊。所以传福音就传清楚，信一个扎扎实实的算一个，不要单独去追求数量，而且这样进来的他，你老是给他讲得世俗的好处进来的，最后你让他背十字架，他就觉得好像上当受骗了，对不对？先全是说好听的，就像用这个 credit card 一样，老是刷卡，什么都没有，哎，一到月底账单全来了，他就是上当受骗，这种根本不可能委身的，你将来你做跟进工作非常的困难。一定要认识到耶稣为了我们舍己，是让我们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把我们从黑暗中从死亡中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如果我们认识到神的这样大的恩典，我们在任何境况下，在逆境当中，我们都会对神存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他把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给我们了，对不对？如果你单谈世俗的好处，确实是我们的福音就变味了。求神来帮助我们了。所以今天我要跟每一个正在慕道的朋友们讲，神就是这样爱我们，爱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他这样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大家记得前几年有一个片子叫做 The Passion of Jesus 啊，耶稣受难记，我都没去看。我觉得因为他们告诉我这个用艺术再现耶稣当时那个受苦的那种羞辱那种苦难，我都没去看。后来我的女儿当时上高中，她去看，我平常规定她如果晚上要外出11点一定要回家，就那天她打电话，她说她看完了，她说她现在不想回家，先去教堂坐一会儿。我说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12点。那我就在家等着她，12点回来两个眼睛都哭肿了。我就问她，我说今天看了电影有什么感想？她给我说了两句话，她说第一，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的，第二，是我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哦，他一边讲一边哭，我也都讲一遍。我就觉得他就抓住了福音的根本了。因着我们的罪，耶稣才会上十字架了。今天我们看很多的话，耶稣身上还有一块布。实际的情况是，当初是什么都没有啊，他就是赤裸裸的要在公众面前羞辱你。这么荣耀的一位君王，今天会这样的羞辱在十字架上，大家能想象吗？我实在想不出来，生命的主竟然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受鞭打，受钉十字架也先要被鞭打的呀，而且那个鞭子是带着骨刺、金属碎敲的那鞭，一鞭下去就是皮开肉绽的。我是挨过鞭打的。文化革命那个鞭还不如耶稣的鞭那么重呢，就是一鞭子下去都有一道血印呢，3天打下来全身都打紫了，那和耶稣那个没法比的。然后钉十字架，要不这个钉子从这儿，要不就从这儿钉进去，两个手这样举，然后两个脚这样并起来，一根长钉子一下钉到木头上去。有时候人钉在十字架上几天都不会死的，他就要这样折磨你，一点一点把你耗干。大家知道当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手臂不是张着的吗？平常我们呼吸，你胸部一扩张就吸气了，对不对？但是当时你钉在十字架上，你手本来胸部就处于扩张的状况啊，就扩张了嘛，所以你要吸气怎么办？就要用脚上这根钉子作为支点，拼命的把身体往上举，你才能够吸一点气，那你就知道那个疼痛是什么样的疼痛了。所以大家记得圣经记录，当天是逾越节的前夕，所以呢，这些看守钉十字架的这些犹太人想赶快去过节，就希望敌人早点死，所以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首先拿着棍子把两个强盗的腿打断。为什么把强盗腿打断？因为把强盗腿一打断，他连这个下面的一个支点都没有了，他身体提不起来，很快就断气。当他们一起打断耶稣腿的时候，发现耶稣已经断气了，因为只要应验经上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为我们付出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好，这福音太简单了，太容易了，我一相信耶稣就得永生， too good to be true。别想着，虽然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在神这方面为我们做了多大的代价和牺牲啊！因为神知道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神什么都没要求，要求就是我们实事求是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神没让我们说过头的话，没让我们说违心的话，我们本来就是罪人，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的救赎，就得救了，就这么简单了。这就是神的爱了，这爱是人间没有的爱，人家哪有这样的爱？当我们还在咒诅他，我们还在反对他，还在诋毁他的时候，他已经替我们死了。说圣经说什么？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这人很仗义，这人很人，也许替他有人替他死。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儿显明。今天有谁是为还在主动自己在反对自己的人去死的？绝对没有。所以这个爱只能是从天上来的，神的爱。所以我希望我每个朋友们，当你明白这些真理以后，你就敞开你的心，你告诉主，主啊，我就是一个罪人，我愿意认罪，我相信，我知道你爱我，我相信当我接受你的时候，你的宝血就能把我的罪洗净，让我能够重新成为神的儿女，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福音。这我们叫福音，就是 good news。 为什么 good news？ 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完全由神来替我们做。所以说半天，这就是我们一直在传扬福音，传扬拯救，就是这样。这道理应该说起来每个人都可以懂的，有文化没文化，年长的年幼都可以懂。为什么这福音这么简单？有的神学家说，因为神不让人有任何借口说你听不懂，你不明白，所以你不会信。每个人都听得明白，你要不要信不是你能不能信的问题，而是你愿不愿意。你愿意信都得到。今天神的救恩就摆在你每个人的面前，你敞开心伸出手接过来就是你的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们，我巴不得你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敞开心来接受主，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你永远跟随他。明天我还要继续讲这样一个救恩，不是光是让我们死后上天堂的问题，那当然很重要，让我们在死以前怎么样的一个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好的无比的。我现在信主19年，我过去不信，现在信，我知道信和不信有多大的差别。如果这个信仰是假的，我自己上当受骗就完了，没必要再来骗你们。我礼拜一才从台北回来，时差都没倒过来，待了两个晚上又到这儿来。为什么？因为知道神的心意，知道时间很紧迫，主来的日子近了，不会有多长时间了，趁着现在，趁着主来以前赶快的信主，否则将来没有机会了。趁着主来以前赶快的广传福音，否则将来就不能叫空手去见主了。所以周遭基督徒的见证都能够证明这个信仰的真实。我昨天说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见任何一个人因为信主而后悔的，后悔他信了主，有后悔的都后悔信得太晚了，为什么不再早一点？为什么一直抵挡，一直抵挡，最后来信？所以这些都是见证，都是证明这个信仰的真实。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你还没有信主的，你们今天敞开心来接受主，那是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一件事情。应该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情。所以像昨天一样，我们一起祷告，当我呼唤你，如果你们愿意相信主的，你们就把手举起来，我为你们祷告啊，为你们祝福，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每当我们谈到主耶稣的救赎，我们心里都充满了感激，充满了敬畏，也充满了赞敬。主，我们是何等呢？我们是这样的渺小，这样的有限，这样的不洁有罪，但是主，你却这样的爱我们。你爱我们爱得这么样的深，以致你把你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让这样荣耀的君王能够 就这样羞辱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的爱我们现在没有完全能够彻透，但是我们知道你就是爱，这样深深的爱着我们每一个人。父神，感谢你昨天晚上已经有好几位决志相信了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恳求主的灵，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亲自来做呼唤感动的工作，也求主的怜悯再一次领导我们，让更多的人今天能够出黑暗入光明，出死入生，成为你的儿女。所以我今天问问，过去你举过手的就不要再举手，但是你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相信耶稣的人，今天你愿意信耶稣，我就邀请鼓励你们勇敢地把手举起来。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求他的宝血把我洁净，让我能够永远成为你的儿女。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你不要犹豫，有感动你勇敢地迈出你人生最重要而且永远不会后悔的这一步，今天来接受主，今天你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有没有？你们就好好安静自己的心，求圣灵对你们说话，你们有了感动就顺服感动，跨出来，凭着信心跨出来，将来有一天我相信你们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你们会为你们今天所做的决定感到庆幸，因为你是做了一个最重要最正确的决定。有了感动就不要销毁圣灵的感动，所以如果你们有愿意认罪悔改归向主的，就请你们勇敢地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再问一遍，也是今天晚上最后一遍，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希望你们把握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神在每一个特定的时空为我们预备救恩，也许今天晚上神就是为你预备救恩的时候，你还可以参加别的感谢主别的聚会，但是今天的聚会在你一生当中只有这一次，以后你可以参加布道会，但是时间地点都变了，往往我们一瞬间的决定就决定了我们在永恒中的命运。所以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以外，我再问最后一遍，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悔改归向主？还有没有？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父神，谢谢你，为刚才决志的朋友们感谢你。从天上开始，他们就都是你的儿女，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了。我们相信天上的天使天君也会为他们欢呼，因为又一批世上的人回归了。父神，恳求你能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保守他们的家庭工作学习侍奉生活，每到一处有你的祝福和恩典，也求主保守他们在基督里的生命一天一天的健康的成长，成为你荣耀的见证。父神，也求你继续祝福带领我们当中还在寻求的朋友，你知道他们对永生的渴求，也知道他们内心的困惑和难处，求主继续带领他们参加明天的聚会和以后教会的聚会，多多听你的道，能够早日认识你，悔改归向你。 父神，谢谢你，也再一次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主亲自报答他们的劳苦，求主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
谢谢啊，冯牧师。谢谢啊，冯牧师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带领，还有他自己生命中的感受，很感谢主哈。有两位年轻人，也有两位女士，总共有四位归在主的名下啊。希望我们的年轻人 Jeff 啊，多多的啊带领他，感谢主哈。我们也求神帮助哈啊，这两位哈。你们拿到鱼子营了吗？刚刚没有哈，感谢主，感谢主，嘿，瑞贝卡，你要多多的带领他，感谢主哈，恭喜你们就好像刚刚被生出来哈，刚刚生出来的生命是非常幼嫩的，需要有啊属灵的父母，需要有奶妈奶爸，有阿姨叔叔来照顾你们哈，啊，在你旁边的就是你属灵的同伴。因为他们走过的路比你们走啊过了好几年，可以帮助你啊。信耶稣不是一帆风顺，但是你可以放心，上帝的恩典一定够你用。哈利路亚！你信主也不是说你就成为一个完全圣洁的人。我信主已经46年了，但是我每一天觉得拯救的每一天都是比昨天更丰富，很奇妙。在主里面信耶稣是一生当中最喜乐最有价值的，所以在主里面会慢慢的长大。你需要啊喝奶，就是圣经，就是你属灵的粮食，属灵的奶。你需要有父母啊，旁边的弟兄姊妹，你们的小组长哥哥姐姐牧师，很乐意来帮忙你们。你借着上帝的话语，借着啊圣灵带领你，你会发现到你以前所做的事，你现在好像觉得是有时候这种事你不能做了，这是代表圣洁的灵在你里面。有时候你讲一些的话，现在好像不能讲了，好像觉得怪怪的，因为圣灵在感动你，就是你已经有上帝的什么，上帝的形象在里面重新的塑造你，有圣洁。而且有爱，你会发现到你跟以前不一样。那明天还有最后一堂的聚会，11点，也欢迎你们啊，今天来，明天继续来，你也一定不会后悔的。你们觉得今天你后悔吗？绝对不会，看你们都是很高兴，对不对？明天希望你们来，而且还带领更多的朋友来，我相信这是好消息，要跟你的好朋友分享。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邀请你们常常报布道会的原因。我们不是独善其身，因为好的东西要跟我们最好的朋友分享，跟我们的配偶分享，儿女分享，我们的好朋友分享，感谢主。那明天11点啊，八万你们啊继续来参加。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请你们起立。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这样的带领我们，谢谢你有四位我们亲爱的朋友归在主你的名下，求你继续的带领他们，保守他们在真道上能够扎根，主啊，他们像一个幼苗一样需要被栽培被呵护，让他们可以长大，可以成熟，可以成长，也可以结实30倍60倍100倍。我们这里已经相信你的人，主啊，经过今天晚上这样的教导，让我们更明白福音的真意是什么，知道人的定位，知道人的问题，知道人从哪里来，知道人要往哪里去，知道我们生命的价值就是为了荣耀你，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来永远享受你永远的同在。主啊，我们谢谢你， 明天还有一堂，你要借着你忠心的仆人在教导我们，当我们到神你那里去的时候，我们还活在当下，我们怎么活得更丰富。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说你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不如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人给我们许多的承诺，说明天会更好，我们的股票会上涨，但其实没有。但是我很谢谢你，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对我们的应许永远都是真实的，都是可以兑现的。我们在里面继续的成长，爱心成长，圣洁加添，我们能够爱神，也能够爱人如己。我们做不到的，但谢谢你，如今靠着你，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做到。这一切都是你的怜悯。主，我们把所有神的儿女再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活得更圣洁，更有创造性，更能够爱神，也能够爱周遭的每一位，不管是神的儿女，我们的朋友，甚至我们的仇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主耶稣基督你的恩惠，天父上帝你的慈爱，圣灵你的感动和交通，继续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同在，保守我们今天晚上安睡在你的怀中，明天预备我们的心，再次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